好，我们这个星期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们四天一起跟各位做个简短的分享。不过因为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啊到最后的二十二章啊，那么这些内容里面啊，就是以色列王国分裂的历史嘛。那我们看见的是先讲的这个王国分裂的原因，那前面是撒罗满因为很多的政治上的婚姻等等的原因啊，他晚年已经远离了天主啊，这是最根本的从宗教信仰来解释。然后真正的现实上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他死了以后呢，这个当然就老百姓开始有一种想法，第一个有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为王嘛，另外就是当时是各个支派分散的各地怎么样，那么北边的几个犹大支派以外的别的支派，他们就希望那个能够把他们的生活能够改善一点点。当时怎么样把亚诺贝罕从这个外地迎了回来，从埃及迎了回来啊，希望他可以这个做一个统领嘛，这样子。好的，他们来谈，第一个谈的原因是希望这个新的王这个勒哈贝罕啊，这个撒勒满的儿子勒哈贝罕能够对他们好一点点，过去的这个税金啊，这个政府的压力太强大了。你问为什么会这么多严重的这个困境呢？大概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撒勒满王盖了圣殿以后盖王宫嘛，啊，那盖圣殿是他的富爸爸达维帮他准备好了一些的资产嘛，很轻松就盖好了。那要盖王宫的时候呢，他就必须靠自己了。那自己也没办法，有这么大的财富，开始又怎么开始向老百姓拿嘛？这是这个君主政治大概一个困境啊，这样子啊。当然，民主政治也是要抽税的，是一样的。好，当时这个税负太重，最根本的原因，大家开始来抗议这样子。好，然后他们希望这一个勒哈贝罕能够对他们好一点点。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已经没什么大的建设了嘛，本来答应就好啊。对，那很清楚的，他们现在有。这个王有两组这个参谋，第一组是这个老年人，第二组是少年人嘛。那第一组是曾经跟萨罗满啊，在服侍过萨罗满的这些大臣们，那他们就建议说应该轻松一点了，啊，可以想象他们应该是有经验的了，他们可以大概是在萨罗满做王，他们已经看见这个样下去是不行的啊。可是呢，另外一群这个。跟勒哈贝罕一起长大的，就是我们讲典型的富二代嘛，不知道民间疾苦，只会享乐的人嘛，还真的蛮有趣的历史，就不断的这个重复的现象，今天还大概差不多的了。好，结果遗憾的是呢，这个王啊，这个勒哈贝罕呢，就是他大概是太骄傲了，太狂了，我的小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粗，那个描写太传神了，对不对？好，因此呢，他拒绝了这个他的父亲留下老臣们的建议。去听了他的，我们台湾叫童子军嘛啊，听了童子军的意见啊，就很遗憾的，那么就加重了这个税负，在这产生了真正的分裂啊，那这应该算是政治上的分裂，或者说财政上的分裂吧哈。好，那么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典型就是官逼民反啊，大家就这样子嘛，这个描述。好，但这个不够，因为分裂出去的这个王啊，他怎么样能够统治？他也很明白的，就在这样的一个犹太的背景里面，人是不可能没有宗教而生活的啊，所以他们就知道，他如果说这样下去的话，老百姓还是会渴望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举行这个宗教礼仪。那么都去的话，那么可能会被犹太人阻挡啊等等的。他说他们怕因为宗教的原因，就会去跟这个勒哈贝罕。会连接在一起，然后呢，亚诺贝罕怕会被杀掉，所以他就怎么样自创宗教。啊，你可以看见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宗教跟信仰啊，不见得可以直接画上等号嘛啊。我们的信仰的确是要在人间是落实在一个宗教的表达上面，但是呢，最重大的是信仰的内涵最根本的，不是这个宗教的外在的形式。当然，外在形式也重要。那这边就是很清楚，他们创造了一个外在的宗教的形式，这是亚诺贝罕所做的啊。他制定礼仪，自己选择这个礼仪的日历，还自己立定司祭嘛，全部他自己来。 那到底谁是王，谁是神？他成为神了嘛？基本上对不对？只是还用了一个别的人来帮忙支撑这样子而已。他只是没有宣称自己是神而已。但他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已经是像是自己是神一样。好，这是所谓的最根本的原因，宗教的分裂啊。那老百姓其实到今天还是很，我觉得很非常现实的，就很实际的，就是老百姓只要有一个，你说。一般我们宗教最被大家所批判的，我们只要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我们的心需要安定一下。那安定在哪里呢？不是绝对的重要，不是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的确也没办法完全分清楚，最后的信仰你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决定。那一般人只要有信仰就好。而且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会觉得吧，这个信仰对我的要求越少越好，啊，就是简单的说，符合我的心意。当我需要的时候，它就在；当我不需要的时候，最好少烦我。大致味道，你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这样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就是可以看这个宗教的这个反省，我们一直要小心呢，宗教跟信仰。好，这边是真正的这个宗教的分裂，那这个被这个。作者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作者他们在反省说，这是根本的罪，这是所谓亚洛贝罕的罪啊，他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其实从我们前面读过很多次嘛，对不对？整个的犹太历史发展，他们所一谈到这个字，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当然你可以讲各种罪行，但最根本就是犯了十诫第一诫。不再把天主当作唯一的天主。好，当然有很多的先知警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再持续的细读它了。这个战争的问题麻烦，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讲一下这一个列王记，我们还有列王记下还没有念嘛？它基本上是从这边王国分裂开始。那么有一个是很清楚，达卫、撒罗买，然后呢，他们的孩子呢是王家的子孙啊，一代一代是犹大王。所以后面刚才我们刚读过，在这个这个结束的时候，22章里面啊，就谈到这个约沙法特的很多事迹怎么样，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里面啊，就是王家有王家连见的嘛。那这个事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就有这么一个，因为他正式的君王，然后是分裂出去的啊。那分裂出去，我们看见分裂国去的叫做以色列国，我们一般叫北国，因为犹大在南边啊，南国犹大国。那北国因为是。就分裂，然后下面怎么样，他本来就不是在犹太的思想里面王家的子孙，就是所以看在不断的怎么样篡位谋杀各种的崩坏历史都发生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政治历史里面都看见了。在犹大国比较看来是比较稳定，就王去世了，儿子继承，王去世的儿子有时候是兄长啊，但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国家。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这个一直是乱，你看见整个的北国是非常混乱的，那南国是一直往前往下发展。那每一次会出现一个王啊，在北国就没有一个好王，因为每一个都什么重复勒哈亚勒贝罕的罪啊，每一个都重复嘛，他必须要巩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宗教的需求，他必须，因为他如果一放弃这个，老百姓就回南国去了。他们很清楚的，就是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他们一直下去，也因此就是在天主的眼中一直是犯罪。而在南国呢，可以发现偶尔会出现一些好王，啊，比如就说怎么样，他行了什么达卫王的事，那天主眼中视为正直的事，只是个小差别。说这个有一些高丘啊，什么还一直没有铲除干净啊，就是没有这个把这个恶完全的除掉，这是根本的。可以大家简单综合一下这些犹太的南国跟北国的历史的发展，我们就不用去，各位都读过了，不用去重复。那他是因为很多王嘛，他不可能讲一切，所以讲某几个特别著名的君王跟搭配的当时所出现的为天主发言的先知们的故事。当然最精彩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阿哈布的故事。阿哈布王非常早，从16章就出现了，从16章的结尾到22章是讲这个王，讲以但别的是搭配的讲这个一点那个犹大王。那这是北国阿哈布的王，那他的太太是什么？伊泽贝尔啊，伊泽贝尔是什么？从外方来的啊，是七东王的女儿啊。在16章的结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例子，讲说他做了王，然后怎么样？他走了亚洛贝罕犯罪的路啊， 他以为是小事啊，第十结尾啊，十六章结尾啊，然后他第三十一节，他以为哈、啊、光是走了亚罗贝罕都是小事，他还娶了什么？说这个其中王的女儿伊泽贝尔的妻，他还怎么亲自去服侍跟敬拜巴尔啊？又是怎么样？你可以看见怎么样被皇后、被女那个他的国王的妻子所引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是看到最典型的什么？这个王后干政。整个故事里面，这个王很厉害，他的太太更厉害，对不对？又是影响着他嘛。后面故事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天主兴起的先知厄利亚，从第十七章开始，厄利亚开始出现。那从一样，从十七章一直到我们《列王记下》头一章两章啊，还是厄利亚的故事，就是当然是在这一个王国分裂时代最重要的先知了。我们读过很多故事，这厄利亚的预言，这个旱灾，然后怎么样，在新约一直被引用的是，当大家都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时候呢，那么他被天主派去那个其中有一个寡妇，因为相信他的话，那就缸里的油用不完，缸里的面用不完，就先，这是这个故事在新约一直被引用啊，就是讲这个外邦人有比这个犹太人更大的信仰。好。然后呢，是阿哈布跟厄利亚好几次见面啊。最关键是第十八章，旱灾要结束之前，这个厄利亚先知跟这个巴尔的神相比划嘛，对不对？那么结果是厄利亚一个人怎么样打败了巴尔先知450人啊？这故事很基础，像各位非常熟悉的这样子。那我常常看这故事，觉得这个巴尔先知他们对他们的祈祷的方式就非常像我们台湾的民间宗教嘛，这个乩童的那个样子。那宗教现象其实是非常多，这个在全世界很多那个相似之处的。好，那么接着是这个王后。啊，这个伊泽贝尔就要杀阿哈布，然后阿哈布就逃嘛，逃的就很著名的到了何勒布山，当然是何勒布山，今天就一般就说就是西乃山是同一个的，那么几乎是什么梅瑟的经验，那厄利亚也经验到，所以在山上啊，天主也显现给厄利亚了，啊，他在山上也是停了非常长的日子啊，我是40天也不用太奇怪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厄利亚呢，在得到了天主的显现，怎么也是在一个什么轻微的风中啊，轻微细弱的风声，在第19章12节一样啊，上主不在风暴中，不在地震中，不在烈火中，反而在这个轻微细弱的风声，这个跟当年这个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的显，从那个山登走过去哈，讲他的亚威的名号的时候是类似的描写了。好，然后接着是要准备他的接班人，那么就选了厄利所。然后20章开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打仗的故事，我们暂时搁置就不用管他了。那有趣的是21章，21章是这个葡萄园的风波。那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阿哈布王的两个罪嘛，第一个是他自己最严重的，他自己亲自跟着他的妻子去崇拜外邦的神。那第二个这个故事，这个我们今天可以讲成社会正义了。故事的小细节是很小心的读出来。第21章啊，他看见这个葡萄园，他想要去啊，说他现在谈，本来还好好的谈的嘛啊。第二节他说，请你告诉这一个拉波特，请你把葡萄园让给我。我可以用作菜园，因为离我的宫殿很近，方便一点嘛，哎，合情合理嘛，对不对？我愿意拿更好的跟你换，这还蛮公道的啦，对不对啊？然后说，或者如果你认为好，我给你钱也可以，啊，都可以，对不对？好，你注意到拉波特的回答，第三节，啊，上主不许，上主绝不许我将我祖先的产业让给你。好，所以拉波特很清楚，因为这是犹太的这个土地的法律，土地天主给的。哦，其实我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只有使用权了，没有，那是这个整个家族一直传递下去，不可以，是天主给的。我们还记得吗？当这个过去那个50年禧年，对不对？你任何的抵押品到了50年后都要还给那个本来那个人，这本来是犹太的法律。那这边是上主不许。好，你注意到，那结果呢？这个阿哈布呢怎么样？第四节就说了哈，阿哈布因为伊次勒个人纳波特对他说：“我绝不将我祖先的产业让给你。” 这他心里面想的了啊，他就刻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不知道就掠去的那个上主不许啊。然后接着他太太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他又说了，你看第六节又来了一次，因为我对伊茨勒人拉伯特说，请将你的葡萄园让给我等等的啊，他却回答说，我绝不将葡萄园让给你，不说理由啊，理由这是非常关键，这是你知道整个从圣经读下来啊，这是上主的法律。那这个纳波特呢，他是愿意遵守天主的法律。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啊，在人间历史也常常看见的。我们故意掠去的，我们不要听的东西啊，很清楚的，故意掠去的，不要听。这一招谁都会用。我们说所谓的选择性的聆听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平常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到，那我希望我没有过度解读，我认为应该是对的。对，我是觉得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好，结果呢，伊泽贝尔他又干政，对不对？他一开始制造很多这个丑恶的事情来陷害人嘛。那陷害人当然谁都会，对不对？那这个人当时很恶毒的。好，这个罪犯下来以后呢，那厄里亚怎么样？就重新被天主派去了，要指证他。最有趣的是，当厄里亚来的时候啊，这个王还说：“我的对头，你又找到我的错了吗？”啊，他前面他的太太告诉他说：“这个人死了，他也不问怎么死的，啊，死了算了，跟我无关。”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用的，我又没动手，啊，我又没真正怎么样，对不对？其实我的心里面是，我们台湾话叫暗爽，对不对？爽，对不对？这个大石头被别人搬走，那这是也是一个在人间里面，你看圣经的描写的是这个人性的，其实很深刻的了。好，结果这边最后那个天主呢，就透过这个厄里亚说了嘛，说你这样子不行的啊。你看这25节那个判断，25节这个厄里亚的那个作者的判断，从来没有人像阿哈布一样受他妻子伊泽贝尔的引诱，这样出卖自己啊，行上主恶的事。好，这些话你看是这个作者，就是这个历史作者他的评断啊，他行了最可憎恶的事，皈依了邪神偶像，全像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赶走的阿摩尼人所行的一样。他现在已经不是犹太子民，是外邦人了啊，就是完全是外邦人，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判决嘛。好，哎，结果很有趣的哈，接着二十一章结尾是阿哈布悔改了。啊，这个忏悔是当然，为什么会忏悔？很惊人呢！啊，好，他听到了厄利亚的话，他就怎么样悔改说？但是你看见人一悔改，天主立刻宽恕。啊，当然这边下面说，下面这个先知说的话，应该是历史上已经证明了阿哈布后代没有比他更好，所以就归着说，就把他变成说，因为天主说现在阿哈布他悔改，这宽恕他。要把这个罪怎么样，他的孩子会得到这个降灾，应该是这么说，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变好，也不听也不肯悔改啊，然后继续的被惩罚。好，最后一章是有趣的，这个两个国家就开始要一起联合去打这个外邦的阿兰啊。好，那这边谈的是犹大王约沙法特，他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蛮特别的啊。你看到这边说啊，说阿兰与以色列之间连续三年没有战争，暂时平静了一下下嘛，外大概今天的叙利亚的这个约旦河东边那些国家，北边的这样子。好，那犹大王约沙法特去见以色列，那约沙法特什么时候当王的？我们先看这个最后结尾，在第41节。这是一个方法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历史怎么写的。以色列王阿哈布四年，阿哈布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啊，阿沙的儿子约沙法特做犹大王了，啊，所以他一直在这相互当参考坐标了。或者说，现在犹大王如果说去世了，那换了一个新人当王，那这个新人当王什么时候会讲，在当时北国以色列谁当王第几年呢？那一样，当这个阿哈布死了以后，那么他的儿子要当王，会说当约沙法特做王第几年啊？他的儿子这个、北国以色列做什么？这是相互的讲法，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列王记一直重复这个格式讲下去。好，那么这个打仗以后呢，看见那么结果 约沙法特那个时候呢，跟以色列好像没什么问题，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国没什么问题，平安的。他们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压迫阿兰。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北国是被亚述王国灭了嘛？现在亚述王国还没出现，还在历史里面等待当中，还没有那么强大。好，要打仗怎么样？要先求问天主，就问先知。那么一起问先知呢，结果呢大家都说打一定会赢的。那么这个约沙法特，你看南国还是比较清楚，他说那有没有一个先知可以真正的说吗？在第七节，这里就没有一个上主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前面第五节说以色列王召集了先知，人数约400。我们前面读的故事是这个厄利亚先知跟先对抗了450个巴尔神的先知，对不对？那个结束以后呢，这边又出现个400个，好厉害啊，好多人，对不对？先知好多。我们知道先知是谁啊？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人。要分辨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就要去分辨是不是真的替天主说话，还是只是说让主上感觉好听的话。这两个差别嘛。那这边说，他说有一个米迦尔，他说我们还有一个第八节，以色列王阿哈布就回答那个犹大王约沙法的说，有一个先知还可以求问的，不过我憎恨他，因为呢他说预言总不说吉祥话，只说凶言啊。这个人即是伊莫拉的儿子米迦尔米迦雅。好，注意到了这个凶言是阿哈布听起来是凶言啊，并不是这一个米迦雅先知他只能够讲凶言不能够讲吉祥话，是因为天主只给他这个话，他只能这么讲。因为现在是这一个阿哈布王他所做的是背叛天主的事嘛，所以天主当然是要阻挡他，其实要透过先知阻挡他不要继续犯罪，所以他听了不舒服，因为跟他想的不一样，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事我们在人间也一直发生的嘛。所以注意到啊，先知是代天主发言的，不论那个话我们听起来是吉还是凶，他要讲天主的话，这不是我们来判断那个要想听的话，要听。如果相信他是天主的话，那么他如果是天主的祝福，我们就接受嘛。如果是天主所带来的凶性，我们就该问了，有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悔改的？好，我们知道结果呢怎么样？这个米迦雅呢反而被弃绝，不听嘛，对不对？然后米迦雅还说了一个话，说这个他透过讲的故事，说天主怎么样去决定的啊？在这好，那么在这边话很有趣，在第19节哈。19节啊，这个当这个以色列王这个阿哈布告诉约沙法特说，你看米迦雅是不讲好话，对不对？啊，这个米迦雅听到他主动答话了，他说你听上主的话啊，他说我看见上主坐在宝座上，这应该是神事啊，一个 vision， 一个神事哈，上主的万军势力，上天的万军在他旁边左右势力着，当然是天使们嘛啊。上主问说，谁能使我去守死阿哈布，叫他上去进攻纳摩特基勒阿德而死在那里呢？啊，已经预告还会死了啊！那时有人这么说，有的那样说。好，以后呢有一个神，应该是个天使啊，他就立在上主前说，我能。他说你有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去在他所有的先知口中做虚言的神，我去让他那个所有的先知他的假先知们去讲讲那些什么虚假的话。好，上次说你一定是会成功的这很有趣的一个描写，一个小故事啊，可以看，所以很清楚。那这一些讲虚言的神啊，大概我们今天就叫神棍吧我不知道，我就可以这个理解嘛。好，那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很清楚。好，当米迦雅讲这个话被他们这个那些假先知还打耳光啊，难道我们就没有吗？我们就没有天主的话吗？啊，里面没有的。那怎么样判断呢？当然是事情的结果会显示。我们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这个第28节，米迦雅说的嘛，你如果能回来，你这个王能够回来的话，上主就没有借我说过话。 就已经预言他会死，然后说怎么样，众百姓你们听清楚，现在做决定，你们要不要跟着去打仗，你们跟着去可能会死的。我们知道结果这个王真的死了。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很有趣，当然我的解释了，在后面这个阿哈布阵亡的故事啊，他们去打仗时的本来两个王，对不对？阿哈布是以色列王，犹大王是约沙法特。阿兰王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联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阿哈布王说，他说我改装，你穿朝服，那不吸引人打他吗？我觉得这个小心机了，万一他们要杀王了，把他杀了，他还可以活着。我自己这么懂，我觉得这个小心机很有趣，这个、小心机。好，结果怎么样？他们果然，你看，大家去攻阿兰王，就去攻击，去追约瑟法特。好，还好他们走近一看啊，不是啊，他们就开始就放过他了，不追他。他们知道他们好像中了这个调虎离山之计的味道，对不对？好，结果在乱箭当中啊，第34节，有人偶然一箭。射在那个他们穿的盔甲无法挡住的地方，盔甲不会把人群包住的，包住人不能动了嘛，对，有一些漏洞。你看，这是偶然巧合，巧合吗？不，天主早就说了，啊，就这样去世了嘛。好，这是一个阿哈布阵亡的故事。我们说从这个16章结尾到现在非常长的故事。好，接着那个第41节哈，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这边在文学上称为摘要式的讲。他因为不会讲每一个故事，那么阿哈布的故事是很精彩，就讲了很大的篇幅，那别的就短短的几笔带过。所以这边说讲阿哈布王做王4年，然后以色列呢由约沙法特做王，他是阿撒的儿子。好，他登基时35岁，做王25年，好，60岁去世。好，他的母亲是谁？好，然后呢，他呢是做的他父亲的道路啊，不偏左右，所以上主视为正义。好，只有秋坛还没有铲除，人民仍在秋坛上焚香献祭，一个小的记号，大概是还是有这个外邦的宗教的残余啊，这样子。好，然后呢，约沙法特跟以色列王相安无事，约沙法特其余的事迹啊，他所做的英雄事迹，如何作战，都记在犹大列王实录上。啊，这里没有一一的细节报，所以你可以看见嘛，整个列王记上跟下，它还是在跟随着这个圣经的主轴啊，它只报道这些，让我们可以看见天主的旨意的事情，别的一般琐事就暂时就一笔带过去了。那这个叫一个简单的摘要，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讲故事的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笔法。好，接着你看下面47节啊，说约沙法特啊，将他父亲活着时所留下的为神卖淫的男女全都铲除。这为神卖淫的不必想，真的是奸淫，应该就是崇拜外邦神明的那些宗教人士，这是。好，然后呢，当时鄂东没有君王，只有总督代理，约沙法特建造等等。下面就是一样是一个简单的摘要，他做什么小的事情，大家会这边提供一下。好，我们这样就看见了，那犹大王约沙法特17年啊，你看阿哈布王他的儿子阿哈奇亚做王，因为阿哈布死了嘛。所以在阿哈布王当王第4年，这个约沙法特登基，约沙法特当王17年，阿哈布的儿子阿哈奇亚登基啊，我说的相互的坐标啊，一直用南国的王来描述北国什么时候登那个有王出现，那在北国王第几年，南国什么王出现，这样子。不过再重复一下啊，南国的王是达卫萨勒曼王室一直下来的，那北国都是各种叛变，各种这个就你讲我们讲的不正当的手段吧，哈，来取得的王位，这当然是被天主一直惩罚，因为他们在取得王位，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时候，不惜牺牲了对天主的忠实，在信仰上的叛变。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列王记上简单的做了一点交代，我们明下星期开始进到列王记下。好，谢谢大家。